弟兄姊妹平安。我咧系等今日咧等咗年噶啦。我喺旧年咧见到编排行事历嘅时候咧，我终于有机会喺差传月讲到咧，我系无比嘅兴奋嘅吓。喺我睇嚟咧，能够喺差传月讲到，实在系一种光荣啊！所以系咧有啲战惊添。我哋低头祈祷。多谢耶稣，你挂念住每一代你的百姓，而且你回答门徒的问题的时候，超越了他们当时所想，因为你真的当我们是朋友，将你由天父所听到的、所知道的都跟我们分享。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听你跟我们说话。多谢耶稣，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大家是不是对这段经文很熟的？你已经听过的举手给我看看。那么少人 OK， 你觉得这段经文很啱现在的时势的，很啱现在的时势的，你觉得真的很啱啊？你举手、啊、多一点、啊、OK。 那么郭荣成都说，你为什么你揀这么熟的经文来讲的呢？哦，是啊，因为很熟的经文真的很落地啦。那么呢这段经文是讲的什么呢？我今天的题目是讲的是普通人的宣教运动。那么祖堂的主席他们做了一些 PowerPoints 关于经文的，所以我顺序一路讲下去的时候就可以将我经文打出来，就让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耶稣就出了去圣殿。行出去的时候，门徒就第一节，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耶稣就出了圣殿。咁行下行下嘅时候咧，啲门徒咧就行前嚟啦。咁佢哋咧就师徒之间咧就讲起圣殿。耶稣突然间就自己发一个新嘅话题，那个话题咩咧？就同佢哋讲：啊，你哋睇下咧呢个圣殿，而家咧系咪睇到呢啲一切咧？但我老实同你哋讲啊，迟啲咧。每一块石头能够放在另一块石头上高，每一块都要被拆下来。哇，好震撼喎、啊、呢件事。点解呢？因为呢个圣殿呢係第二圣殿嚟㗎喎。我哋溫下书先。第一个圣殿时期呢就係喺所罗门起嘅，大卫为所罗门预备起嘅第一个圣殿。咁就叫所罗门圣殿。冇咗㗎喎。係几时冇咗呢？去到呢一个尼布加利撒王。巴比伦王呢是攻入去耶路撒冷，当时呢随着圣殿被毁，有一个年轻人就被掳到去外邦，就成为外国的宰相，那个人叫但以利，大家都很熟啦，是不是？好啦，跟住呢尼希米他们被掳在外面70年，他回归，跟住他们又重新要建成城墙，又要起圣殿，于是呢他们又开始呢筹集要起圣殿啦，呢啲故事咧喺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嗰度咧又开始出现，一路起一路起，去到耶稣嘅年代咧，咁都经过几百年，个圣殿仍然喺度。而咧，当喺公元前大概二三十年度啦，二十零年度啦，大希律咧为咗能够安抚当时嘅犹太人咧，佢哋做咗个计划，都几厉害嘅。嗰、那个计划咧就系扩建圣殿。这个圣殿做，所以耶稣指住的时候，其实扩建圣殿的动作正在做紧。咁啊，大兴土木。咁如果你查历史咧，当时嘅圣殿几宏伟咧，都几宏伟嘅。以我哋今日嘅标准，讲下俾大家听两个资料啫。第一个就是圣殿嘅柱咧，系由大理石造成嘅，几高啊？40英尺，纯白色大理石，哇，系。你说香港的建筑物，哇，好豪华的浴室，铺大理石好薄的啫，各位弟兄姊妹，薄薄一片咁样，我哋就觉得哇，我哋好豪华。但系当时嘅柱咧，系由白色嘅大理石圆条咁起出嚟，跟住嗰时咧有啲嘅装饰品，将葡萄树咧做出嚟，不过纯金打造，几高咧？真实葡萄树咁高，即系人咁高。葡萄树是这么高的，挂一个棚度的嘛，然后吊返啲葡萄落嚟，是不是啊？是啊。 即是当时呢这个圣殿呢是相当奢华的，以今天的标准都很奢华。所以而且还在做着扩建、哦。咁所以耶稣呢主动提出一个话题话啊这个圣殿其实迟啲呢就会冇㗎啦。哇真唔震撼啊，震撼。所以你睇第三节呢啲门徒嘅反应点呢，咁耶稣讲完之后呢咁佢哋就上山啦，师徒上山。於是门徒呢就暗暗上次嚟。因为实在唔可以大声讲㗎嘛，因为咁係政治不正確㗎。好危险㗎嘛，啱啱啱。咁就要静鸡鸡咁问啦。就唔该你话俾我哋听啊，呢啲乜嘢时候呢啲事就会发生呢？你降临同世界嘅末了有咩预兆啊？你留意喎、哦、当时呢耶稣仲未讲呢佢真係要去、为人点样死嘅。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呢后嗰几章先讲呢人子真要上十字架。所以呢门徒嘅概念同我哋唔同。佢哋唔知道耶稣几时死，唔知道耶稣死咗会复活。唔知道耶稣复活之后呢会再降临。所以你而家讲緊你再降临同世界嘅末了我哋读呢同佢係两个概念嘅。当时门徒呢嘅天下呢係好狭隘嘅啫。佢个背景係几狭隘呢，就望住耶路撒冷囉。佢哋諗緊就係以色列国几时可以复兴呢，你係尼赛亚嘛。所以如果呢件事真係会咁呀，咁即係点呢，佢係讲緊呢係以色列国嘅命运。所以同我哋而家讲个世界咁宏观呢，当时佢係冇嘅。世界末了更加就冇世界末日嘅讲论啦，因为耶稣都未提到，佢哋根本係唔知嘅。总之佢哋只係讲緊究竟呢啲咁嘅事喺将来你做王嘅时候咁即係几时发生呢。咁我同大家讲下历史啦。咁究竟个圣殿扩建到几多时完成呢，抄历史书呢就係公元64年呢就完成啦。我都起咗好多年喎，都係咁起咗80多年，即係扩建起咗80多年，将近100年啦。跟住70年嘅时候，犹太人实际忍受唔到罗马嘅高压，於是佢哋有叛变。於是有一个著名嘅将军叫提多将军，佢就铲入耶路撒冷，将成个耶路撒冷铲平咗，剩返一缝墙，今日仲连喺度，就係圣殿用大麻石起嘅墙，就係今日嘅哭墙，就係圣殿嘅西边。原来是尼希米时代起的圣殿，那门墙还在那里，哇真的很有历史感啊，是这样都2000多年3000年。剩下一栋墙站在那里，就是今天的哭墙。当时呢他们眼见的就是仍然在扩建着，扩建着。耶稣答他们的时候，你就留意呢耶稣答人呢经常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当耶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门徒呢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听得明白和听得晒。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跟你讲的背景。我今天讲到真正的题目是末期之前的呼召。这个是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人看着一个很小的天下在这里预测上帝会做些什么事，会有些什么事降临的时候，神的想法常常超越了你和我。耶稣就答啲门徒了。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呢迷惑你哋，迷惑就係带令你走错路咁解，即係带令错咗你。佢就开佢就讲喎，有好多人呢会嚟冒我嘅名话我係基督，要迷惑好多人。你哋呢又要听到打仗嘅声音。不过你唔使驚，因为呢啲事呢係预咗㗎啦，係一定会发生。不过呢末期仲未到。所以呢度讲嘅末期呢，可能佢就更加唔知由泰国嘅中末啦定係点呢，就唔係我哋而家讲緊嘅末期。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好多嘅地方都有饥荒同埋地震。呢、这个咧就系灾难、生产之难嘅起头。耶稣本应就个话题就系讲紧圣殿咧，冇几耐咧就要拆毁啦。但耶稣从来都冇将呢段经文咧放成一个特定嘅时候，几多年咧就会拆。耶稣将个时空咧拉到好阔，拉到去一段咧，形容俾大家听系一个。好政治不稳定、好混乱嘅时代，自然灾害好多，係一个好长久嘅动荡。嗰、那个层面係去到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 甚至去到他们的里面，就是你们都会被人陷在患难里面。第九节，有人要杀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字都被人讨厌。那时就是灾难开始的时候，生产阵痛的时候，连普遍的老百姓都很多人会跌倒。已经不是民工打民，不是战争，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大家都会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重新再讲，再有一些无名假会来引导人的人，然后引导人走错路。这种处境由国家、国际形势到民族到族里之间到邻居，因为这些事实就太多，所以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冷淡的意思就是吸啲冷空气吸得多，于是个人就慢慢停下来。即是似不似我们喝冻奶茶喝得多，所以胃痛啊，吹风吹得多，所以血气不循环。所以这里是讲到门徒就在这里问一个他的天下，就是当时望住他，其实他只是想知道大概圣殿是怎样，而且这件事实在是不是很容易讲，要偷偷去上山讲。但耶稣呢就藉着这个的图画讲了一个模式出来，讲了一个延续了很多年一个现实社会的现况，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安，民与民之间的攻打，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这个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面，而是神都要用很多的时间去铺排这些历史，是一整段的时空。耶稣说圣殿会被拆，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所以对他班门徒来讲呢，兑现了的了。因为到七十年的时候，到他们死，他们开始殉道和宣教了，所以他们就会以为耶稣呢就会即刻回来了。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在他们的年代里面呢，他们会以为耶稣会即刻回来，因为耶稣说这样我才会回来。而事实上他们就开始了见到民工打民，国东打国，连圣殿都最终被毁埋了。使徒约翰未见到，他被流放，他们被万民恨污，他们被攻打，他们被逼迫，是不是这样？是的。但原来这个末期还没开始，原来每一代都处在这个的处境里面，是耶稣对现实的一个宣告。我们是一班什么的人呢？我们看得准哦。原来我们呢就是那个第十三和第十四节人。第十三和第十四节呢才是这段经文的核心。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会成为一些预言家，好像看流年或者看运程咁去查一下呢，我今日呢发生这件事就是进行到第几节，是不是一些以为今日要讲末日与现实政治的对照呢？其实你怎样对都是啱的。在第一到世纪的第三世界，你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的大逼迫，你对照这段经文是啱的。十字军东征对照的时候是啱的。就是中国过去一百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内乱内讧一百年，都是啱的。完全都是啱。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界走向耶稣要回来之前的一个模式来的。他不是讲紧一个时空，如果你以为我现在就已经做到最后呢，可能都是未是。不过神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你要看得准，他呼召了一班人。那班人就是你生于那个年代，你是生于现在活在2020年的人，你的处境就是刚才妹妹提到的，真的很辛苦啊，现实很辛苦，很立体，觉得现在社会真的很混乱。你就会看到2020年代世界局势的混乱，以前觉得香港比较不混乱，但现在终于混乱到来香港。如果你讲克罗地亚，可能三十年前就已经是混乱了。如果你讲西非，可能更早就是混乱了。如果你讲莫先生的他们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雅图族和其他人，就因为你比我高，所以我要批你只脚，这些民工打民已经开始了五十年以上。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处境空间里面，这些的现实的节奏正就好像滚轮咁不停咁滚。所以不是今天讲到的重点。由四到第十二节都只是今天讲到的背景。 呢段经文嘅核心喺第13-14节，唯有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这天国嘅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真正嘅末期先至开始降临。原来真正嘅末期咧，就唔系讲紧呢啲事会重复几多次发生，唔系。而真正启动末期或者一啲时间发生咧，系喺第14节有一个条件。呢、这个条件是福音要传遍天下，万国万民都要对他们做一次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才有机会。在耶稣的年代呢，他们传遍的天下就由大省了。所以当保罗说我们要传福音去给外邦人的时候，他们都要回耶路撒冷开会的、哦、开始耶路撒冷大会，就是说其实哥尼流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没有守割礼，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我们不可以阻止他的。于是耶稣的弟兄雅各出来一锤定音，就说 OK， 外邦人是可以信耶稣的。诶，教会呢于是就开始扩展。所以人心里面的合艺，他的天下和天父的天下真的差太远了。于是你明显见到主后70年，直到这件事发生，第一代呢门徒传遍了他们当时的天下。当时耶稣有个门徒叫腓力，他生了3-4个女，想生女的呢麻烦你改名，自己的名字做腓力、啊、他是一个传福音的执事，然后他的女都能够说预言，又能够讲方言，而他就已经离开了犹大省，去到西罗推动的地方，就是保罗的地方呢，天下又大了少少了，他呢又向前那里传福音了。而保罗呢就传福音成为当代的使徒，就去到他当时他的天下的尽处，就是西班牙。但是原来末期还未到，因为原来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的天下呢，是主耶稣，是天父的天下，而不是我们当代在公元100年、200年或者公元2000年眼中的天下。天下如果你抄圣经呢，他是讲紧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福音要传到给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对万民或者万国做见证，然后结局的尾声才会开始来到。所以你会见到神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是不这段的预言是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对于每一代的人来讲，他当时都会有我们求先敬拜的时候有心里面对神的祷告，现实很辛苦，压力很大。我相信是王明道的祈祷来的，也都是季志文的祈祷，也都是义和团宣教士400个被杀死的时候的祈祷。应该是每一代的人都面对着他当代的混乱，这个就是呼召。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第一是给我们一个看得准的身份，那个身份就是我拣选你，不是你拣选我，是因为我让你在公元2000年前后这里生存着，是我给你的。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是不是？我坐下，我起来，你也晓得，你都细察，你又知道我心灵的意念，诗篇139，是不是这样？你回去看看你晓得的字，在不同的圣经查一个字根翻出来，就是拣选。即其实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晓得认识我，就是你已经拣我。神在每一个年代都要拣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人，这个就是你的呼召。神呼召不是你去做宣教士，神是呼召你在今代里面你成为他的人，你能够为他做见证。因为每一个普通人都要清楚你自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这样，很简单，那你就会成为第几节的人呢？你就会成为第11节啦，或者第10节和第12节的人啦，于是就彼此仇恨啦，彼此恨恶啦。你不是这些，你就会被个时局拉扯了去成为那些。其实一个时局里面耶稣是看得很通透，是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的，一是被人陷害，一是陷害人，一是彼此陷害人之后不能原谅，跟住一是被人迷惑，睇错咗师傅，跟走错咗，就算乜嘢都唔系，但系因为实在太乌烟瘴气，最终你嘅爱心就渐渐被吸入冷风而逐 漸冷凍下來，就是你的愛心這樣停在那裡。所以如果你不是第十四節的人和十三節的人，你的遭遇很簡單，你就只是十十一十二，因為現實的處境在每一代都是這麼艱辛的。黑死病的時候艱不艱難？艱難。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只是收猶太人都可以殺全家，不要說你不是猶太人，你只是匿藏一個猶太人，那你就會死全家了。在我的家裡面有很多政治運動，我的阿公為了保他的哥，我外公的哥哥為了保弟弟，於是他就被迫吞玻璃，是不是 很近啊？我的兩個親兄弟不想說弟弟是反革命，他說不是，於是紅衛兵就打碎玻璃樽吞下去，跟住長穿肚腩跳樓死了，跟住我公就癲了。是不是每一個地方你都有你的處境的？耶穌是很坦白地很真實地說，每一個被呼召的人都有特定的時空、特定的環境。耶穌就將那個最赤裸的話給你，其實每一代都有這些現實。你覺得有些政權去血洗其他民族，你聽起上來是因為不是發生你家，所以你的天下不夠大，我們就以為那件是小事，覺得很煩。但其實這些事呢，是一直一直都是發生的。然後神說，我要揀選你，因為你是屬我的，你是我所保護的，你的軟弱我是知道的，所以你平靜安穩就會有力量的了。但是我叫你們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耶穌說，我的轭是輕省過你的轭的，因為做不定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就會逼自己做不定都要死掂它，聖經一向都沒有這樣說的。我舉另一個例子，有一個人在絕境裡被呼召，他的名字叫耶利米。耶利米被呼召的時候就很慘的，就是猶太國正要亡國了，而他的年代就是要親眼看著他們亡國，即是沒有辦法有復興的。所以他一生就在說著要拆毀，拆毀他們的驕傲，叫他們重新回歸，重新悔改，重新跟從上帝。他的遭遇是什麼呢？他的遭遇是徹底失敗的，就是他被人趕出聖殿，不准再進去，被人追殺。他的下場是四個字，不了了之，聖經沒有記載。於是他有個外號叫做流淚的先知。做牧師到這樣，你是不是覺得他很失敗？但是上帝覺得不是的，他呼召他就是做這件事。所以神呼召你在這個時空的特定，你處在這裡不是以你手裡面做到多少事作為你的功績，而是你看得準，你是在神的保護裡面，你在他的看顧裡面，你就是他所揀選的人。神同耶利米說什麼呢？他說，無論我差你去到哪裡你都要去，無論我吩咐你說什麼你都要說，跟著我要拯救你。在中間說了一句話，不用怕他們，因為我同你在一起。哇，犀不犀利啊？原來講神的話呢是會怕的，我們現在不敢傳福音就是怕嘛，所以你要被神拯救你未傳到福音咯，是不是這樣？好啦，同樣這段經文馬太福音24章，其實在聖經的路加福音和馬可福音都有記載。馬可福音呢就記載在21章，耶穌講到來同樣的處境呢，馬可記載路加福音記載得呢更加仔細，路加福音21章就話呢，你哋會呢度就講到呢，係即係你哋會俾人萬民恨惡，係咪呀？耶穌呢會話俾人迫害，咪耶穌呢喺21章呢講得更加仔細，佢話你哋會俾人迫害，交俾會堂下監，甚至去到君王同眾多面前，但係結果妙呀，結果卻成為你們見證的機會。不用擔心怎樣申辯，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所有敵人不能夠抵擋，都不能夠駁倒。弟兄姊妹，宣教的運動是一定成功，是因為神親自的計劃，它是交給普通人，就是交給那些門徒字都不懂得一個，法律程序又不熟，去到總督和王的面前，其實只有四個字， 就是哑口无言，心理状态就是胆战心惊。其实同呢这个嘅耶利米是一模一样嘅。耶利米就要对待自己教会，即是当时堂会嘅人，但他就守了他那一棒。所以我们要守我们现在这一棒，而我们都必然会经验哑口无言和胆战心惊。而两个的应许在这里都对我们是完全有效。神同耶利米说，不用怕，因为我同你同在，我会将说话给你。罗家福音21章，耶稣同门徒说，不用怕，我会将话给你。这个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的过程。耶稣保护你，你是他所拣选的，这个才是你在在世到见主的时候真正身份的肯定。就是无论我要什么东西，外在的环境有多混乱，我懂不懂说话，我有没有才能，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那些事情，甚至好像耶利米什么都做不到，但原来上帝拣了我做那件事，我忠心地我承认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他的人，神就说 OK。 每个人都有特定的时空与历史的任务，所以当汉草堆运动在美国的时候，如果那群年轻人不愿意做宣教，那中国就不会有福音。他们不是十几岁大批由欧美这样来到亚洲，那我们现在中国就不会有差不多近2亿人来信耶稣。所以真的我们在历史的洪流里面，你要承认你是被建立被兴起一个，而不是被推倒被压榨迷茫而失落那个，因为你是属神的。神在很多的篇章和不同的环境里面，你看得准你就是神拣选了我们。神这一番说话是讲给门徒听，因为门徒当时听落不明，但是实际上他们就已经接过这一棒了。所以你们知道一些历史的话，马可呢就死在非洲亚洲哪里哪里哪里，是不是？是啊，他们是每一，你看着他们是每一步张开自己的心。他们起初不知道是怎样，跟着圣灵降临，上个礼拜讲教会的使命是你们内部要切实彼此相爱，接受圣灵的大能去传福音。所以圣灵降临，因为圣灵就是宣教运动的核心，因为人神的灵是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工作是上帝展开，不过他要找很多普通人在他的年代里面做他的工作。这个实际是神的运动，福音是耶稣自己要传遍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令到万国都听到，你要对万国做见证。所以你知道你的天下远比天父的天下少。耶稣说，我已经将我所有的话给你听，所以你不是我的仆人那么简单，你是我朋友。因为没有老板会将自己私人的事跟你说，但我由我爸爸所讲的事我都讲晒给你听。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就见到耶稣不嬲都是这样讲的，无端端讲讲我自己就说我是我父差来的，讲讲又突然间间其实不是我讲的，是我爸爸讲的。十节之后就说，你认识我就等于认父的了，你不用认父的，你认识我就可以了，你认识我就等于认父的了。我就很爱你的，不过我爱你就不是我爱你的，就是我爸爸很爱你的。他耶稣的责任就为父作见证。所以你查约翰福音，我最近帮我黎四伯伯查约翰福音，就来查验的了。他84岁，他都说耶稣有个口头禅的，就什么都捧到老豆出来。他说他成日重复又重复，四节里面有两次讲一下，嗱，所以真系我阿爸讲噶。所以咧，你喺我爱里边，我咧就喺阿爸里边，所以你喺阿爸嘅爱里边。去到第15章咧，就正正式式讲系我拣你嘅，不过唔系我拣你嘅，系我老豆派我嚟拣你嘅，所以实际我老豆拣你嘅。你睇下，耶稣嘅使命就系将佢嘅父显露出嚟，用一个活生生嘅生命，将道一切嘅气质同埋真理显出嚟，成为嗰条路。咁耶稣做完之后咧，就拜拜。咁耶稣嘅工作系咪完成啊？系、哦，但佢完成之后，全世界人都未信主、哦，咁系咪上帝惩罚佢啊？唔系、哦，点解啊？因为佢做到上帝俾佢嘅命定，呢、这个就系耶稣嘅召命。耶稣只系做第一棒噶咋，跟住做完之后咧，佢就话我而家要走啦，所以我要求圣灵一定要同你同在。 於是十五節就話：我係葡萄樹，我父係栽培嘅人，可以結果子，我父咧就時時修剪佢嘅，係啦，令到佢結果子更多。所以如果你冇果子，真係弊啦，父母修剪你啊！但如果你話唔係，神真係常常喺心裏面幫助我、對付我，咁你知道父揀選咗你啊！跟住耶穌就話：係我揀你嘅，唔係你揀我嘅，就係我揀嘅。今朝嘅宣召警民喺呢度係一樣嘅。神揀你喺呢個世代成為令人地信耶穌嘅工具，係你呢個人，唔係講緊你幾時幾日做幾乜嘢嘅小事，係你嘅身份。你嘅身份就係佢嘅百姓，係跟從佢嘅人。耶穌話：我要將你哋要咁樣俾我嘅父收錢，於是你哋就多結果子，所以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哋就係我嘅門徒啦。就是剛才今朝宣召約翰福音十五章最後尾嗰幾節，耶穌時時都將天父捧出嚟，去到邊都話俾你聽，你跟從我就係父，父要喺你哋當中。然之後我咁樣父點樣差我，我就照樣差你。佢話我哋為要叫世人等人知道我係幾咁愛我嘅父，因為我父吩咐我嘅嘢，我都吩咐曬你哋啦。所以你喺众人面前就是你要俾人见到你是何等嘅爱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吩咐你嘅嘢你都做咗出嚟啦。让人哋清楚地体会到主耶稣系一个何等爱人嘅神，因为世界嘅终末喺历史嘅主宰耶稣嘅手里面，呢、这个就系我哋一生嘅照明，系你嘅身份。如果你话将呢件事放在教会里面系咩事，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佢所赐嘅，他所揀選的，他所分派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全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了要成全你和我，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等到我们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派，这个立，都是同一个字，就是揀選。所以你坐在这里，你就已经被神揀了。你望下你隔篱一个，你望下自己，我哋真系俾神拣咗，因为你唔俾神拣咗，你就会喺个历史嘅洪流里面被淹没。世界外面有几乱，有几大，神话晒俾你听，但系神话你要坚持到底，因为我嘅圣灵同你同在。所以第一，你要睇得准，你系俾神拣；第二，你要睇得阔，处境就系咁阔，你喺特定嘅时空里面俾上帝拣选。有人问我。真係有人咁問我，我問驚唔驚？我話驚唔驚啦，世界咁混亂。如果我係公元三百年出世，咁俾人掟落去競技場，咪又咁亂？咁如果我喺十字軍東征打仗年七八糟嘅時候，我咪又係咁亂？神真係覺得我喺2020年係比較好啦，所以咪咁咪梗係最滿意啦。因為世界上冇唔亂局啊！世界上冇唔混乱嘅时候，因为呢个系上帝对历史嘅设计，一定咁样不停嘅混乱。喺呢啲嘅混乱里面，佢嘅神能、佢嘅全福音、佢嘅救赎先显得可贵，有可能。冇一个人能够完成全福音嘅使命，但系神俾得全福音嘅使命你，你就可以完成，因为后边系有神同耶利米讲嘅说话，我要拯救你。有这个缓缓的见证，神要拯救他。神说你当你要传福音要立在我底下的时候，我要给一个命令你，就是你要常在我的爱里，奉是遵从我父命令的就在我的爱里面。神给你人生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不要离开神，因为离开了之子你什么都不能够做。你确切需要上帝的爱停在耶稣里面，你才有生命力，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大军，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神没有将见证交给其他人，是交给我们见证，对万国做见证。所以我们的教会一定是深水埗的见证，我们一定是差传的教会，我们不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天下比天父的心狭小，我们不能够做所有的宣教工场，但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宣教工场，而且我们的宣教工场一定能够扩展。在历史上呢，有两个邻近的教会，一个是中国的教会，一个是日本的教会。你回去看一下，中国的教会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压迫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出现了，包括是戒志文，包括是黄明道。黄明道甚至呢是否认过主，但他悔改，他得到耶利米书的帮助，他说他做坚城，做铁柱，所以他重新坐监。 你可能说、啊、对于今天他的讲道你不是很理解或者你不同意，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那个不是他的照明，他的照明就是坐监。中国教会就这样得到很多这样默默的人坚持，于是中国教会活了下来。但很抱歉，日本教会一蹶不振，到今天日本的教会仍然是荒场。因为在艰难的时候，日本的教会全面否认。所以你问我，我们的上一代做得很好，我们这一棒是不是很重要？我直接答你，是，不要做日本教会。你的态度直接影响你的下一代，你勇敢地接过你这一棒，承认这个就是上帝给你的保护，看得深。所有的拣选，所有立，所有派，原文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馈赠。所以你是神为了万国而做你出来，将你馈赠给万国。先有排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啊，爱民就很适合做一些，我都不知道那些叫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明白，是一些很苦难的人身边，我很适合做他们的陪伴者。对一些很艰难的人，我就不知道怎样很能够体恤他们，类似是这样。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是的，我一生经历很多艰难，到今天我觉得艰难都不是艰难。所以可能就是神做我出来，将我成一个礼物送给那些处境艰难的人。我是一个馈赠，你们都是一个馈赠，你们是上帝用恩典、用爱、用修补、用怜悯、用帮助，不断去帮助做成一个礼物。你到今天仍然在上帝的手里面，在他手里面作成的工，然后要馈赠给你的对象。教会的对象就是所有未信主的人。有时候开牧会说，啊，其实地区报道都好的，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我很挂心我的职，我很挂心我们的职场。我当时心里面就说非常之好了，所以你的职场就要你去做，因为你是你职场的礼物。上个礼拜出队协会探访，又有三个信主，在协会探访里面有相当多的神迹。我跟天父说，我是深水埗区的女传道，我没理由差得过深水埗区的区议员，是吧？我都未走晒所有深水埗区的各乡，不要说各城各区，我应该每一条后巷都有我的脚毛，是吧？弟兄姊妹，你的天下就在你旁边，没可能，没可能你看不到的。所以你需要跟我做的是，上帝，我为到我自己，我向你呼求，你帮助我。神呼召一个人不是讲一篇道，是呼召一些人，是他整个的 being。呼召耶利米在不同时空做不同的事，所以上帝呼召你是你一整生，所以叫召明，是有呼召的人生。你一生都是被上帝呼召，你在每一个处境都是向万人做见证，荣耀他。所以我知道，当我去做同国民或者弟兄姊妹去做无家者探访的时候呢，我是很安然，因为在这一区的教会都不做这些事，难道我做山顶区的对象吗？这里是一个麻雀都可以找到安居的地方。所以星期日我见到有些姐姐勾着头巾都入来，我心里面带着很谦卑的感恩。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当你的背景，你加入什么教会，你的人，你接触到的事，那些都是你的对象。神要做的是建立帮助。我最后讲个见证就会完。我的妈妈最近今年之内带了三个人信主，但同时呢，她还是牙呢就很差。我讲讲给大家听，大家的牙就是这样，是不是？但是呢，老人家甩牙就喜欢甩就甩的啦，是不是？所以呢，他甩牙呢就叉开了的。就是上高就135甩，底下呢就24680甩。所以一冚埋的时候呢，就会吸到牙肉啦，明白吗？咁於是他就好希望能够感觉到牙真係痛牙啦，於是他就不停喺度磨牙啦。咁牙垢咪会发炎囉。原来我后来发现，原来呢能够对对碰真係好玩嘅。原来永远都感觉踩空呢，咬落去呢都唔知點咬，所以啲牙呢就碰到牙根發炎啦，有啲牙咬嘅呢咬唔到啦，於是就暴瘦啦。咁當然心情都係抑鬱啦，係咪？但好奇怪喎，心情抑鬱嘅時候可以傳福音㗎喎，因為傳福音同心情抑鬱係冇關係。
佢就话啦：神啊，我已经九十岁啦，我八十岁先悔改，我应该见你好快噶啦。如果你俾多十年命我，一百岁我都传唔到福音啦。所以佢预佢几年之后就见主。所以上帝，你我真系好迫切要传福音，你帮我，但我又行唔到，只眼睇唔到，又冇眼。佢话咁啦，主，你帮我喺粉岭揾啊！但我又唔知道嗰人信唔信耶稣喎、啊。嗱，所以你帮助我咧，揾嗰啲就嚟要信耶稣嘅，等我遇到啦。我唔系懒啊，但我真系唔识点啊嘛，我净系想传福音啫，神。啊，于是佢谂咗条桥，我真系觉得好正，同你哋参考。佢就出门口嘅时候祈祷，神啊，一阵间等我喺个电梯度咧，净系遇到两个人。一入咗升降机咧，佢就话：你好啊，我住廿八楼嘅，你信得耶稣未啊？佢话佢唔问人食得饭未啦，又唔问人你系咪去饮茶啊，又唔问人你系咪喺街市买餸啊。佢问你信咗耶稣未啊？得两个人冇问题啊嘛，个人太多我都唔知问边个。佢就系咁样入亲 lift 咧，就问人哋：你今日信咗耶稣未啊？你知唔知咁样佢问咗三个翻嚟啊？佢就系咁样用一年嘅时间揾到三个人。有啲人话啊，我唔信耶稣嘅，阿妈哦，点解你唔信啊？咁样。阿媽認住佢，哦，呢、這個唔信耶穌嘅，為佢祈禱，咁啊拜拜。第二日同一個列出入啊嘛，咁啊過幾日，你信耶穌未啊？你仲未信耶穌啊？有咩困難啊？我咁老，我又唔係打劫，應該冇人會搞我嘅，係咪？任何一個普通人，佢都要知道，佢承擔嘅就係佢身邊要嘅使命，因為佢要多結果子，佢要將佢心裏面嘅耶穌同復活出嚟。我信耶穌真係好好噶。於是有一日，佢就。又是这样做了，他说帮我听，我又入 lift 了，我求天父帮助我先。哎，你信耶稣未的？那个婆婆就说，我很想信耶稣很久了，我个仔和新抱都信耶稣的，但他们太忙了，好日都不来探我一次，你没讲你信耶稣，我都不知道怎么信，信耶稣那么鬼深。阿妈就说，啱啦啱啦啱啦，我很想找人信耶稣，我们倾一倾。于是两个婆婆怎么落了楼下公园倾偈。下个礼拜这个婆婆受浸。弟兄姊妹，神俾耶利米嘅工作，唔系计佢当时有冇成效，系耶利米肯唔肯认佢就系神嘅工人。你肯唔肯认你就系天父嘅儿女？神话喺个咁嘅乱世里边，我唔将福音交俾呢个世代嘅你，我可以交俾边个？佢哋根本就未信主，佢哋点知道呢个神系真嘅呢？耶稣如果唔将天父显明出嚟，冇人会知道天父系点。所以今日讲到嘅重心系末期前嘅呼召，就系你人生嘅照明。我哋系一间满有呼召嘅教会，你系过一个满有呼召嘅人生。就喺呢个局势里面，就系咁乱嘅时候，你要睇得准、睇得深，你就系神嘅人。神命定你，佢呼召你，你一切嘅背景、你嘅对象都系你嘅对象。当我哋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哋传福音。的局面要超越我们心里面的天下。明显第一世纪耶稣的门徒听到这段话，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是真的，但是未完成。福音传遍天下，福音传遍天下，在这个年代是圣灵的年代，一定有很多复兴的工作。我有两个同班同学，虽然我这么大，他们都已经去到西非做宣教士。因为我哋好清楚知道，我哋呢一代福音嘅棒系我哋接，如果唔系，我哋就会成为日本嘅教会。戒指文牧师佢接佢嗰棒，所以有整个中国嘅复兴。我哋要做好我哋喺区里面嘅传道，我哋要做好我哋嘅差传，我哋做好教会为本嘅宣教。点解？因为已经唔可以再用宣教士之名去宣教。如果我哋唔能够深植呢个意识喺我哋普通人里边。承认我们就是这一个宣教的宣教士，有做宣教士的工作，我们只会成为冷淡而跌倒的人。世界已经去到最后的地方，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听过福音，可能最后就是剩下穆斯林和中东一带的地方，十四十之长，就是我们两个宣教士现在他们身处所地的地方。不能计你的力量大小，人生最重要有方向，这个就是你人生的方向。感谢神，普通人的宣教使命我们有份，也都恭喜你，因为你在这里里面。我们只唯一一条路可以走，就越做越深， 企得越准，因为神话可以将他的能力充满在末后里面的人。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神，你帮助我们有特定的时间空间，你给我们看得准，我们就是你所呼召，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恩赐，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礼物，就是你将我们给我们身边的朋友，给新移民，给所有未信主的人。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天下实在需要更大，因为我们真的要接得上你对我们的期望和你对我们的祝福。主，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圣灵的工作，有很多恩典，因为上帝耶稣自己迫切要将福音传遍，所以你必定会参与，而且肯定和帮助。多谢你将大大的能力给软弱的人，令到每一代的门徒他都能够完成他们当代的使命。神，给我们这个微小的教会有清晰的方向，给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不因为世局而迷茫，以为自己会被淘汰，以为自己无用，以为自己不可以。神，这都是我们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的偏差。主要这段经文是帮我们看到十三、十四节就是我们的核心。神要对每一代的人发出呼召，主要你帮助我们，求你继续的复兴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宣教的工作上高，能够开更深更广，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宣教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安和稳妥，原来主能够帮助我们在混乱里面得胜有余。耶稣，多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